是每一年他是在中国做宣教士，是非常敬虔的一位神的仆人。他回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会在宗派的教会里边是做报告，把他们在国内的服事报告给在美国的教会。他回去的时候呢，刚开始没有什么 PowerPoint， 就是那个幻灯片，他们就把我的照片照了以后就贴在幻灯片上面，就放给大家看，看了以后就请大家为我祷告。后面就用那个用 PowerPoint 啊，那个 project， 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很多很多人在我成长过程中、服侍的过程中，在我祷告，包括今天在我的家在武汉，我也在武汉服侍。那除了武汉以外，我去中国很多的地方，基本上全中国大半个中国我都跑遍了。那我去服侍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很爱我，就开始为我祷告。我讲这一期想说明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能够站立，一个人能够服侍主，是恩典，是从神来的恩典，是弟兄姊妹的爱护弟兄姊妹的这种爱，这种祷告灵里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做传道人，特别你讲道的人，特别需要祷告。需要一个什么祷告呢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边，保罗就请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。他说：请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可以得到口才，可以讲基督的奥秘，传讲的清楚和明白。保罗是已经很有口才了，他的知识非常全备，他还需要祷告吗？需要，他需要祷告。因为祷告是从属灵的里面一个奇妙的一个运作，你的根本都看不见还不明白的，但是那个祷告就是让神的恩典可以浇灌下来。得着口才，意思说很多时候我发现讲道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如果祷告不通，你不太想讲，就是你没有表达的欲望，有的时候所以 我当然很鼓励你们包括今天你一边听到的时候，你也默默可以为我祷告，我特别需要。我一会儿我跟你讲原因那同时我也鼓励你们为牧师祷告，也为其他的牧者、其他的牧师、苏牧师等等、 Grace 牧师、Andrew 牧师他们在这里服侍的时候，请弟兄姊妹务必为他们祷告，也为其他的讲员包括小组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为他祷告的。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把他的灵的就浇灌下来，他的心就会被打开，他里边至少有一种感动，简单的说来就是他有表达的欲望，就好像创作的人他有一种灵感一样的。如果你不想讲，你哪怕有里边有信息，你也很难释放出来的。首先你愿意讲，想讲，这是第一点。还有第二点，当祷告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表达它可以非常清楚而且准确的能够把信息传递出去，没有多少废话的它可以遣词用句是可以非常精准的。这都是因为祷告而带出来的结果，目的不是展示一个人的演讲的才干和能力的，乃是能够把基督的道理能够清楚和全备的传递出来。所以祷告特别是为传道人的祷告是很重要的。我也请你们为我祷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是互为肢体，传道人站在台上讲道，只不过在此时此刻他在发挥属灵的功用，就好像我在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口的功用要把它发挥出来一样的那其他的功用，比如我站着不动，我的腿的功用就不会太多的发挥，那现在就比较多的要使用我的口。传道人也好，刚才敬拜的同工也好，其实在神的心意之中，它是不同功用的运用 而供不同肢体的运用的。神喜悦我们彼此配搭，神不看的跟世人看的不同，世人追求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，哪一个人厉害，哪一个人不仅是说话做事计划领导各个方面优秀，所以个人英雄主义那种表现会让人推崇，有很多粉丝去喜爱他，甚至开始跟随他。这是世界上的法则，属灵的法则跟他是完全两码事。如果我们读圣经来，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，神所看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个肢体，身体，在身体里边有不同的肢体，有手，有脚，有耳朵，有嘴巴，有眼睛，每个肢体都能够发挥它的功用，需要你说，需要你看，需要你听的时候，你那个功用发挥的最准确。这就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要看到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的形态，这就是教会啊！教会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功用的，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价值的，没有弱势群体之分和之说哦。哪怕你没有文化，没有口才，没有知识，啥都没有，你仍然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。从前呢，中国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人会动了一种手术，叫阑尾割切手术，就把阑尾 给割掉了。当阑尾发炎的时候，就有人就把阑尾给割掉了啊。因为有一些医生说阑尾没有作用，甚至有人开始做一些扁桃摘除的手术，扁桃体摘除手术，对吗？原因很多人就认为它的作用不是那么大，摘除以后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吗？神造的东西神会造错吗？神会造错吗？神不会造错的，每一个肢体安排在它的位置上都有神的心意，只不过人还不理解不明白而已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你看为最不起眼的那个人，你觉得没有任何价值作用的，但是他在这个教会中是不可以缺少的，因为他是基督身上的肢体，主耶稣基督一定宝贵他。既然主耶稣宝贵他，我们也要学习宝贵这样的肢体。当我们开始宝贵的时候，我们彼此呵护，彼此扶持，你会发现这个肢体啊，这个身体就非常完美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非常感恩，当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感到特别的温暖啊！谢谢你们，要赶紧要讲道哈。我还想讲一点题外话哈。我盼望弟兄各位同工，我在讲道，你相信我在讲道吗？我只是我没有马上回应这样一个讲这个道，但是我在讲道哈。我盼望各位你对讲道哈，你要有一个认识啊。我可以这样讲啊，我天天都在讲道，我差不多除了睡觉不讲以外，只要跟人在一起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在讲道。原因是什么？讲道不是在讲台上，我可以走动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我不是在讲台的时候才在讲道啊，真正的讲道就是把从神出来的信息能够清楚准确的把它释放出去，这就是讲道，从神来的信息。所以耶稣呢，在每个时候都在讲道的。耶稣走路的时候，有人用手掐麦子吃，有人就会批评，但是耶稣就开始讲道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？”因为有法利赛人嘛，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的习俗，如果吃饭之前不洗手，这就是有污秽的。吃饭之前必须洗手，洗手以后才吃。那耶稣的门徒肚子饿了以后呢？那一天可能饿得有点急了，很难受，身体不支，走到路上看见有麦子，他们就把那个麦子呢掐了，可能麦子熟了，搓一搓就吃了。法利赛人他 并不认为是偷，因为你肚子饿了吃一下可不可以，是可以的。他们认为是，不认为是偷盗偷窃的，他们认为是什么，他们违反了条规，就是法律的条规，是不洁净。耶稣开始讲道了，耶稣讲什么道呢？有人在攻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说，啊，你的门徒啊，真，你怎么教你的门徒的，都破坏法律的条规啊，不洁净的事情他也能够做出来。耶稣是这样回应的，耶稣说啊，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，因为从口里进来的经过肚腹要落到茅厕里面去了。他说入口的，这是他讲的。同时他还讲了另外一点，一个道，他说什么可以污秽人呢？出口的会污秽人，因为是从心里的恶念出来的。请问你有没有讲到？耶稣在讲道啊，只是要留心听，因为耶稣讲的道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平淡和平常，但是在他的言谈之中把神的那个心意和真理准确释放和表达出来。比如说又有一次门徒在一起坐着，被邀请去吃饭，就是坐席的时候呢，有人就抢着觉得自己身份还不错，于是有人就抢着坐上席高位。这个时候耶稣就跟门徒说，哎，你们先别慌别慌别慌，看别人怎么做。有人抢着坐的时候，就有人啊，后面有更尊贵的人去了，就把那个先跑在上面坐了高位的人把他，对不起，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来，你能不能落一个座位。这个时候耶稣开始讲到了，耶稣说你们坐席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你们坐的时候呢，要怎么做呢？你们先坐在低位。如果别人把你请上去坐，你就很有面子，很有荣耀。如果你先坐了高位，被别人请下来的时候，你岂不是很尴尬吗？各位，耶稣有没有讲道？有没有讲道？讲什么道？这也叫讲道吗？是不是讲道？各位，什么叫道？是释放一种信息，道就是从神而出来的真理。这个道你要留心去听，留心去理解。耶稣在讲什么呢？谦卑，谦卑。当你谦卑的时候，神就使你升高，你自高的，最后的结果必降为卑。耶稣就在讲道。这个道是透过生命活出来的道，是可以运用在生命的方方面面，每一时每一刻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他那道不是讲出来的，他的道是活出来的。那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就是你不仅渴慕听道，你也应当渴慕行道。当我们渴慕听渴慕行的时候，道要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，可以给神带来荣耀。阿们。我在国内，我在武汉，我在武汉牧会，很多是从国内来的啊，当然也有从台湾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啊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不分地域啊。虽然我在武汉牧会，同时我也在国内很多地方在服事，通常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的为单位，一些同工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会做一些训练，同时有带动大家一同开展一些事工。其实目前中国的福音用一个词叫如火如荼，非常兴旺，国内的福音很兴旺从前因为关闭太久，现在慢慢的开放的时候，神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中国人的心中，所以福音很兴盛，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很多，教会建立起来呢 很迅速，当然也有很多不成熟的现象和问题。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恩典，这个教会发展蛮迅速，这样在国内也比较忙。虽然我是从国内来，特别在武汉牧会，但是心里听好，我不是代表中国，我也不是代表武汉市，我们的教会叫街道口，就是一个地名，啥都没有，就是街道口基督教会。我虽然我愿意代表中国，我愿意代表我所在的教会来问候大家，但是各位，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替耶稣来对你说话的，我是替耶稣，听好啊，主耶稣让我来我就来啊，他不要我来我就不会来。我这几年的时间在澳洲来的蛮多，那这个地方很好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好我喜欢我就来啊。这些地方很多牧者同工弟兄姊妹，他们也很爱我，对我很关心，甚至用词叫很呵护，也不因为是我们情感非常的亲切亲密我就来，都不是的。因为我既然定义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那主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动，他说来我就必须要来，就必须改变我的时间，改变我的计划。他说不来，有再多的邀请我也必须按兵不动啊，这就是服事。当兵的嘛，要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，做当兵的要讨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欢，意思说长官招你当兵，你当了兵就要讨他的喜欢，他说去你就要什么去，来你就得来。诗篇123篇第二节是这样同样的真理啊。诗篇123篇说，看那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怎样仰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应当怎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等到他怜悯我们。很简单，仆人就是要跟着主人的心而动，所以神就感动我，让我来澳洲，来澳洲哈，来澳洲把大好的消息报给在澳洲的华人弟兄姊妹，也报告给在澳洲全地的人民，这是大好的消息，听到了吗？大好的消息啊！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，天使就对牧羊人说，不要怕，我报告给你们大好的消息信息，因为在今天晚上在大卫的城中，就是伯利恒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是不是大好的消息？好不好？非常好，非常棒，因为那是神最大的荣耀，神最深最深的心意，就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道成肉身，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消息。阿们。从神来的消息不一样是不好的，它是从神来的，神传递的消息都是祝福。阿们啊，神的消息。那我来传递什么样的消息呢？因为神感动我来，其实五个字，你跟着一起说一下好不好啊？澳洲要复兴，一起来，澳洲要复兴，澳洲要复兴了。阿们。这个消息好不好？
好。
哎，你可能还没有一个概念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应当喜欢复兴，喜不喜欢复兴呢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喜欢复兴，你知道吗？全地都在喊复兴的口号，特别这几年，中国连国家主席 中国的新一任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啊，都在喊复兴，复兴大计，复兴大业，都在喊复兴，你知道吗？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复兴，复兴，复兴，复兴。那基督徒希不希望复兴？当然希望复兴了。基督徒的复兴，只是基督徒的希望看愿意看到的复兴，跟世人所看到的复兴有区别，有所不同的。基督徒复兴是因为神启示，神的教会一定要复兴，神的教会一定要进入一个复兴的浪潮。当教会复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才会来，你相信吗？哪一个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哪一个基督徒不希望耶稣来的，请你举手，哪一个不希望耶稣来的？希不希望耶稣快点来？我们都盼望耶稣基督再来，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就离地上腾了，我就像火箭一样升天了。我离地上腾的时候，我就脱离了地上的劳苦，我就脱离了败坏的辖制。今天有些人，你不想犯罪，你还会犯罪；你说我想健康，你还有疾病；我想轻省，但是你还会背负重担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一切都脱落了，你脱离了你身体的辖制，你脱离了这个世界对你的一切的捆绑，脱离了罪在你身上的束缚，因为你进入到一种光明和自由的恩典之中。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是人类最大的盼望，不仅是人类最大的盼望，是一切受造之物最大的盼望。所以说什么叫一切受造之物？高山、河流、海洋、浩瀚的天空、动物、植物、日月星辰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盼什么？基督徒啊，我这样讲啊，你如果你不希望耶稣来，你悔改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别人讲，你要悔改悔改，你真要悔改的。你说根本你不知道耶稣要来，你要悔改；你不想耶稣基督来，你更要悔改。你明白吗？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再来。这边拜饼是一个月拜一次哈，是吗？一个月拜一次，跟我在武汉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一个月拜一次。那个李宗瑞牧师他们那边也是灵粮堂哈，学灵粮堂，他们每个礼拜拜饼。其实拜饼里面有一个核心，你知道吗？拜饼到底拜饼干嘛？拜饼我们不仅是耶稣纪念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宝血，纪念他的爱。拜饼，你每个月你是基督徒，每个月有一次的拜饼，这个拜饼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是要透过拜饼的仪式把它表达出来的。这个拜饼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不仅是为了纪念他，你们要应当如此行，只等到他来。那个意思是你要做这个事情，你心中产生一个极深极深的盼望，耶稣基督，我盼望你来，我盼望你来。你必须有一个极大的热切的盼望。你想一想，我非常谢谢你们，是你们邀请我哈。如果你拒绝我，你不太邀请我来，恐怕我来的愿望就是已经没有了。除非神让我硬着头皮来，否则我是不会来的。神要我来，我就必须来，你不欢迎我，我也要来。但是从人而言，就人的情感而言，你欢迎我总要强过不欢迎我好，你欢迎我的跑得快一些。你说可来可不来，抱歉，多半的时候我就选择不来，知道吗？同样的道理，当然耶稣基督必定要降临，你欢迎耶稣，耶稣来不来？你必须要有这种极深的一个盼望，耶稣基督来，欢迎耶稣来。耶稣来之前必须有一个事情发生，不发生耶稣不会来。这是圣经上的记载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20节21节的启示说， 神必差派为你们所预定的耶稣基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肯定会来，但是来之前一定会有个事情发生，这个事情就是什么？复兴。阿们。万物的复兴，万物的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教会的复兴。教会不复兴，万物不能复兴。今天我没有办法，如果今天下午有神的灵感动，我会把这个真理能够传讲出来，但是我总之希望你能够建立一个概念，必须要复兴，没有复兴耶稣基督就不会来。所以他感动我，托付我来讲，就是澳洲要复兴，澳洲要复兴的，澳洲会进入一个复兴的浪潮。而且特别请华人弟兄姊妹听好，在这一波的复兴浪潮之中，华人起到先锋的作用，意思是华人会影响带动不同的族群，最后会影响在澳洲的洋人西人进入复兴。华人起的是先锋的作用，你高兴吗？高兴吗？这是你的命定，我说对还是不对你自己去查验。我很蒙福，我现在蒙福，就是我现在我跑澳洲，我已经跑了四个城市，雪梨、墨尔本、布里斯本、阿德雷德。我发现当我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他们的心就开始，不仅他们的心喜乐的，我前天从布里斯本回来，布里斯本的众牧者同他们跪在地上悔改哭泣。他们因为我不是第一次讲，他们一次两次他们可能没有在意，他们没有在意我所说的话，他们也可能在留意在查验。但是这一次我去的时候，我传讲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跪在地上悔改，不是向神悔改，不是不，我只是传道，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是弟兄，我只是在讲神的道，跟大家是一样的，大家只是发现从前没有回应神的心意，他们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忧伤难过，所有的人全部跪在地上悔改而且哭泣。连墨尔本华联会的主席蔡坤朱牧师，这是跟我一起去的布里斯本，他给人拍照，他看见那个情景他非常感动，于是他就拿着相机，他就给大家拍照，他竟然怎么样，一边拍照一边哭泣，一边拍一边哭，一边拍一边哭。神的灵大大运行的时候，众人的心就说，神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太不警醒了，我们太不爱神了。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哭泣，他们愿意站起来，不仅相信这样一个信息，而且要承接这个使命，要完成神的心意。因为神的时候到了，神说澳洲要复兴，而且澳洲的华人要带动整个澳洲进入复兴的浪潮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欢喜快乐，你要欢喜快乐。我盼望今天跟你讲这个信息后，除了欢喜快乐以外，你也要悔改，好吗？我们来看圣经，就是我们看圣经，生命记第三十章一到十节，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？就是你要用中文也可以，用英文也可以，我们一起来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请。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，姊妹一念单数节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，这样大家很轻松一点。我们来，弟兄，请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话听从他的话。 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里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一起来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、身处所下的、地图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，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？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你不仅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也把你的话加给我们。你说我加给你的，你的灵赐给你的话，必不离开你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。你喜欢把你的灵、你的话赐给我们，靠着你的话，靠着你的灵，我们就有生命，就可以在你眼前蒙恩。我们真渴慕，我们也真感恩，因为你喜悦我们。我们向你祷告和祈求，父啊，开通我们的心窍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，而且能够明白，使我们不做愚昧的人，乃是将你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，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成为你的荣耀，成为万民所喜悦的。向你感恩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也谢谢你带领你的仆人来到这个蒙福的教会，也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要使用你的仆人把这些信息传讲出来。父啊，你祝福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是基督耶稣的荣耀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生命记是摩西即将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神的吩咐，神吩咐摩西重新把神的命令重申出来，哪些事情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。如果你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把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会有什么样的咒诅。所以神就让摩西把这个祝福和咒诅陈明在百姓面前。二十八章，申命记二十八章是祝福的话，前面一到十四节是祝福。哇，那个祝福真美，如果你读到一到十四节的时候，就是福福福福福，连篇都是福。你要什么？中国人特别喜欢福，可能西方人还不太理解。我不知道台湾、香港怎么样，在中国啊，一般到了春节的时候，哎，他不仅在门口贴对联，我们中国人喜欢贴对联、春联。那好像这么多年开始演变下来以后啊，他喜欢贴一个字。这个字呢还转过来贴，你知道什么字吗？我们对，但是而且那为什么倒过来贴？显然你知道这些人呢，他做这些事情他都有想法的，有目的的，管他，这不论是你有没有信仰，有些人根本都没有信仰，对吗？啥都不信，什么佛教、道教、什么伊斯兰教，什么宗教都不信，但是他还是希望贴一个那个字。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渴慕得到祝福。那个福总是好的， 美好的一个愿望和盼望。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习俗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习俗，是希望得福。但是呢，我们读到《生命记》28章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福的源头在哪里呢？福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通过努力、殷勤，通过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得到的。只有读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原来福是从神而来，神喜悦把祝福赐给他的百姓。当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话去做做做做做的时候，神说：我让你出蒙福，路也蒙福，你走出去你可以蒙福啊，出去凡事顺利平安，对吗？你回来的时候，满载而归，你心中所愿的都达到了，回来怎么样？满心喜悦，没有任何的忧愁。你看，出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你不仅是生孩子蒙福，养牲畜蒙福，而且呢，你种庄稼也蒙福。你是在外面，在家里也会这样，在家里面呢，你擀面，那个面盆啊，在团面盆，那个面盆祝福，哎，这个很奇妙的啦，那个面盆怎么会祝福？我也听不懂，我也弄不懂什么叫面盆祝福。但是我知道有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撒勒法的寡妇，我看见她是蒙福的，她的面盆里头啊，那个面缸里头只有一点点面，她的那个瓶子油瓶里面只有一点点油，但是说祝福的时候，这一把面，这一点油，她竟然吃了3年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它每天可以长哎，你把那个面一拿走，它第二天又长出来了，你又拿走，它又长出来了。为什么会啊？就像地里的庄稼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庄稼，你割了以后，它就嘘又长出来；你割了以后，它又长出来。连灰面也会长出来吗？连油也会长出来吗？各位，进到神的命定之中的时候，一切事情都成为可能。因为神要祝福，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万事顺利，仇敌不敢攻击你。如果有人胆敢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他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从这条路他们结队来攻击你的时候，打仗嘛，古代打仗不像现代打仗，古代打仗要摆阵战者，打对打就是肉搏战，在肉搏战过程中打赢了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打败了怎么办？要逃命啊，要逃命。他从一条路，意思说他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想置人于死地，最后呢他逃跑的时候，几条路逃跑？7条路。什么叫为什么7条路逃跑呢？有这个成语叫慌不择路，跑的时候来的时候很厉害，那么雄赳赳气昂昂，走的时候呢溃不成军，慌慌忙忙要逃命，所以从一条路来，从7条路跑，谁赢谁输啊？显然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就打赢了，仇敌就打败了，对吗？神要祝福你的时候，哎呀，神是你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今天中国有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钱啊，中国借钱借给谁？借钱借给美国。美国是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是世界哇头号经济大国。中国现在变成老二，但是老大竟然向老二借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看不懂，觉得怪怪的。但是你是向别人借钱好，还是把钱借给人家好？你就喜欢那个穷哈哈整天是找人家伸手借钱吗？像逃犯今天像这个美国到处借钱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借，日本借，他世界各国借，你看起来是美国很强大，对他到处借钱，他的国债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啊，他已经欠十几万亿了，13、14万亿，很吓人的13、14万亿美元啊，他就不断的伸手借。中国呢，就可以借给他，借给他，借给他。那如果你蒙福，神就可以使你很富有，而且你可以借给很多人。但是你不蒙福，你就向别人借贷。中国被神兴起来了， 就有了，才可以借给人家。一个蒙福的一个人，一个族群，一个国家，神就可以使他借给很多的国民，而不从别人那里借贷，这是蒙福的。反过来一看，咒诅，怎么叫咒诅？倒霉啊！啥是倒霉啊？端碗碗摔到地上去了啊！出门就出了撞车，出了车祸啊！回家灯坏了，冰箱坏了，你愿意这样过日子吗？这不顺不顺不顺不顺，啊！出不蒙福，入也不蒙福，生所生的，生出所下的，地所种的都不蒙福。地你拼命的劳力，他就不给你出土产，嗯，他不结果，不结实，不效力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跟你做。你殷勤工作，汗流满面，而且不能够糊口，那就是一个不蒙福的境况。当你进入一种咒诅之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，你的生活真苦，苦啊苦啊，你真是苦。所以当神透过摩西把祝福和咒诅陈明在人面前的时候，这些人是经历过的，他们经历过那个祝福的境况是如此美好，他们也经历过咒诅的那种捆绑，他们觉得是极度的难以面对和承担。于是摩西说，现在你们自己选，可以选祝福，可以选咒诅，你自己来选。你选祝福，你就得听神的话；你选咒诅，你就背离神。但是我们无论怎么样讲，但是人呢、啊，神造人的时候是把自由意志，就是可以选择的权利放在人的里面。人就是那样的无知，就喜欢背离神，选择咒诅，就好像在伊甸园里边夏娃选择咒诅一样。亚当夏娃神讲得很清楚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是园当中那一棵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就是有人喜欢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一公园有一排椅子，上面有一个纸片贴着尤其未干，请勿坐踏。总有你不放还好，你知道吗？不放人谁都不会碰他的，一放人就是叫摸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怪怪的心理，关你啥事？你要做你就做，你不做你拉倒，你为什么摸他一下呢？就是那种人的有一种好奇心。什么叫好奇心？我总要试一试他到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神说吃的日子必定要死，他说我看试一下到底会不会死，死不死？当然死了。各位，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选择的权利，人常常会选择错谬，选择背离。当人选择错谬，选择背离的时候，神总是忧伤和难过，这不是神要的。神给了你选择的权利，但是神盼望的是你选择生命，选择祝福，而不是选择咒诅，选择死亡的。但是人因着败坏无知，他所做的事情总是让创造天地的主，万物的主宰，万物的源头感到忧伤和难过。由于这样一个例子，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叫扫罗。当时以色列的百姓，神就差派士师啊，英文叫 judge， 就是法官，法官就是士师，用士师来带领他们。意思说法官或者士师就告诉你什么对什么错，他不做领袖啊，他只是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百姓，神的群众。那你做错了，他就告诉你你是错了；你做对了，他就告诉你是做对了。神透过士师，透过先知来带领和治理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时代，外邦人有王，有君王来统帅他们。 来治理这些国家，以色列人就心中就产生一种羡慕，我们也应该像别的国家一样，我们也希望有王。最后就透过先知撒母耳把他们的请求带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心很忧伤，神说这群百姓很难很背离，他们不是厌弃一个事实，他们其实是厌弃神作王。不是没有王，谁是王呢？神就是王，神在引导这群百姓，神只不过是透过他的代言人，透过事实，透过先知来治理，来引导这群百姓。但是人总是他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，他巴不得有那个别人所仰慕的，他来产生一种羡慕。神的心很忧伤，不得已神说，那你们既要王，那就给你们一个王了。在众人的要求之下，神就兴起一个王，兴起一个王叫扫罗，第一个王大卫之前。扫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，其实很卑微，支派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小啊，这个人家族里边也很低，低微的家族，没有显赫的名声，只不过这个人长得不错，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比人还高人一头啊。总之神的拣选的恩典临到了这个扫罗，神也把他的灵降在扫罗身上，为了顺应这些民心，让他们有一个王来治理。于是神不仅拣选这个人，把他的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，让他有力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当后面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这个王他真是骁勇善战啊，非常有智慧，有谋略，而且有勇力，他可以率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。明明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不被人看中看好的人，神拣选他应该非常蒙恩，对吗？其实在座各位，你其实我承认我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啊，我没有一点值得夸耀的，但是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我，这是我最大的恩宠和极大的尊荣。神从灰尘中提拔了贫寒人，我们就像一个贫寒人一样，大卫说自己不过像一条虫一样，神就把一个贫寒人一条虫变成了什么？一个极大的有承受荣耀的神的仆人，多么棒，多么好。扫罗就是这样被神选拔起来，但是扫罗做事他跟神的心就不一样，神让他做的事情他就不做，神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就做。比如说两样事情，哪样两样事情呢？当初非利士人要跟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，那非利士人就摆阵，就要打仗，他们呐喊骂阵，古代的战争就是你摆阵我摆阵，然后呢对骂骂阵，骂到一个地步，哎，好，开始来摆阵，就开始要开始交战了。嗯哼，下战书，古代都是这样的哈，它有一些的征战的程序的。神透过先知就吩咐扫罗说：“不要急，要等。等，先知说第七天我会来，我来了以后，我来了献了祭，你们再打仗。”扫罗就带着一帮以色列的百姓和军队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等，对面每天摆阵，每天骂阵，每天下战书，这边就是没有摆阵，对方敢不敢攻你知道吗？古代战争是你不摆阵他就不敢攻，因为必须有摆阵，进攻的时候要破阵，对吗？有古代的战争就要把你的阵势啊，要给你把它攻破的，那你不摆阵你不应战的时候，对方也不敢攻，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葫芦里头卖什么药，对方在那个地方停滞不前。然而对方每天骂的时候呢，扫罗和这帮军兵他们心中就产生一种恐慌，哎呀，怎么还没来，天天等等等等等，等到第七天，扫罗终于按捺不住了， 因为他可能看到人的心在被对方辱骂的时候，人的心开始消化，产生惧怕，于是他就贸然做了一件事情。做什么事情？他就献祭了。神讲得很清楚，要等，不可以献祭，等到祭司来再献祭，等到撒母耳来献祭。但是扫罗他就擅自献祭神说的话。神怎么说？我拣选扫罗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不听从我的道。我的话他可以不听。当扫罗背离神的时候，神的心就忧伤。扫罗做了这一件事情还不够，还有第二件事情，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，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对扫罗交代得很清楚，战争过程中亚玛利所有的人口牲畜一切的物品都要进行毁灭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但是这场战争打完了，打赢了，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扫罗他就把亚玛利的王叫亚甲，他就留下来，其他的人都杀了，男女老幼都杀了，但是这个王他留下来，而且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他爱惜上好的牛羊，他爱惜亚玛利的王，有什么好留的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归根结底，原因在于他不想听神的话，他不愿意遵行神的诫命。结果很清楚，就是神就把他废弃了。不仅废弃了，神说了，王位从你和你的后裔身上都被拿走。原本是扫罗可以做王，他的儿子可以做王，他的孙子可以做王，子子孙孙可以做王的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但是从此以后，王位从他身上断绝，咒诅临到他。你知道吗？当祝福一挪去，咒诅就临到。当初神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很厉害哦，这个扫罗他打仗很厉害，智慧很超人啊，有超人的智慧，也超人的勇力，是因为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。但是当神的灵一离开，谁来了？鬼魔就来。鬼魔的灵一进到他里面，他里面就开始产生混乱，甚至产生恐惧害怕。他最后就逼迫大卫。这个故事不是，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我们看到一点，就是当神的祝福一离开的时候，咒诅就临到。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就看见神原本是要使人得福的，神原本是要把咒诅挪去的，但是人他选择咒诅而不选择祝福。今天的时代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无意之中，我们去选择了走上一条路，就是一条咒诅的路。在座的各位，我就讲你，既然讲到，我不要讲别人，我就讲你了。你常常会选择一条路，咒诅的路，而没有选择祝福的路。你说我怎么选择咒诅的路？我那么殷勤的来参与教会的服事，我读圣经，我热心奉献啊，祷告会、查经班、小组团契，甚至外面的神没有开始福音布道，我都是。你说还选择咒诅吗？什么是咒诅？咒诅是什么？是祝福？什么是咒诅？什么是祝福？神看的不是看外面的，人看人看外表，神看人看什么？内心。经常这样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爱不爱神？爱不爱耶稣？你不爱耶稣的人，你爱这些活动，你都是选择咒诅。只有一样是选择祝福，就是爱耶稣。爱耶稣， 神要的不是宗教，神要的不是宗教的活动，神要的不是奉献的金钱。因为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讲得很清楚，神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神不差你的钱，神也不差你做的事，因为神以风为使者，神以火焰为仆役，是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，神不差用人。神既不差钱，神又不差用人，神差什么？神要你做什么？只有一样，神差爱。诫命中最大的有一条，有一天有人就问耶稣，夫子，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？耶稣这样回答，耶稣说，他根据旧约先知的话，他回答说，以色列你应当听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意思是这是基础，爱是基础，因为有爱才衍生这些规条，有了爱就所有的问题你也做到了，没有爱你做的一切都是枉然。不是有一个人吗，有一个少年官吗，他来见耶稣，他这个年在耶稣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哦，这个人很有意思啊，他很年轻，少年人，而且呢他不仅年轻，他做了什么，是一个官。诶，年轻能够做官啊不太容易，必须你有学问，你有才干，你有能耐才可以做官。他不仅年轻而且做了官，他而且怎么样，他很富有，他很是一个财主。那天耶稣走路的时候，这个人呢跑到耶稣面前来，你看他很迫切，他的那个心呢、啊、好像很急切很急迫一样的。通常有钱有地位的人就是慢慢悠悠，什么事情都经历过都不无所谓，但是他的心是那样的迫切，到耶稣面前来，他扑通一下跪在耶稣面前。为什么敢跪在耶稣面前？有钱有地位的人会跪在人面前吗？说明他很谦卑，对吗？不仅谦卑，他对耶稣说，夫子啊，我怎样做才可以得永生？你看见他对什么样，他对世界上事物不是那么关心，他对永生的事物那样的关心。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，万千宠爱集聚一身啊，这么好。耶稣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不可什么偷盗，而要孝敬父母。他说，我这一切从小都做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天之骄子啊，凤毛麟角啊，百里是千里，万里才挑一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这么好。这个时候耶稣看着他，看着这个年轻人，哇，耶稣就开始喜欢他了，这个人真不错，看见又年轻又有地位又有金钱又有热心，对吧？而且呢又谦卑，而且还关心属灵的事物，而且他都做到了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几样，七样事情是代表完全啊，这人够不够完全啊？人看的好不好？百里千里万里挑一，人都觉得好。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哎，年轻人啊，你如果想做完全人，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。这人完不完全啊？难道还不完全吗？七样都做到了还不完全吗？耶稣说，你如果要做完全人，你做一件事情，起来回去把你的产业变卖了，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要他回家把钱财分出去，再来跟从耶稣。这故事大家读过，结果怎么样？做到了没有？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他的钱很多，他的钱很多。各位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。一个人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。他爱不爱神？爱不爱神？你做得这样好，但是神满足吗？神不满足。神要什么？神要爱。神要的不是你的钱，不是要你的力量，神要你的爱。如果你不爱神，你就活在咒诅之下。回转今天的信息哈，生命记十章一到三十章一到十节，其实给我们看见一条回转的路。神讲得很清楚，神怎么说呢？你只要归向你的归向，第三十章的第二节说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。归向第一点让你怎么样？归向。归向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朝着那条方向，现在怎么样？180转弯，这叫什么？归向。归向就是态度的转变。我有一个朋友是美国的牧师，他几十年以前在台湾学中文，他想他是传宣教士嘛，当然是想传福音给台湾人啊。他有一位中国老师，中文老师，这个老师信佛教的，他天天向这个老师传福音，老师都不信。有一天呢，他就问那个老师，老师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老师说有什么问题？他说请你告诉我，老师悔改是什么意思？悔改，老师说你这个洋鬼子又来了，你这个洋鬼子，听懂了吗？你这个洋鬼子又来了，意思是你先向我传福音，我不接受，你现在又来了。他说我不接受你那一套。但是这个牧师说，老师我是你的学生，我交了钱，我付了学费，你就应该把中文交给我，对吗？老师无言以对，只能教中文。老师想什么叫悔改，想来想去，想去想来，于是他就这样解释什么叫悔改。悔改就是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这是我跟这位美国牧师学的，我也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悔改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悔改。悔改是洗心革面，然后呢痛改前非。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神要的不仅是一个归向转变，神要什么样？还要回转归回。神要归回回转。生命记三十章第三节说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，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将从分散你到了万民之中将你招聚回来。你要回转，你第八节，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今遵行他一切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你要归回，这个地方第八节讲到要个归回，意思不仅是归向，归回就像那个浪子，不仅说心里知道自己得罪了父亲，他必须要走回到父亲面前，回到父亲家里向父亲认罪和悔改。因为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归回，是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妙的结果，就是父亲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，戒指给他戴，平安的鞋子给他穿，有宰杀肥牛犊。当我们开始归向神，而且转回来的时候，归回来的时候，神就要祝福。生命记第三十章一到四节，其实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百姓活在咒诅之中，不爱神的时候，不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，神对他就是一个盼望， 盼望。神说，我断不喜悦罪的灭亡，我喜悦是罪人回转，罪人回转。今天神也在期盼，神也在盼望，神盼望把祝福给你。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归回的时候，神说，我把从前在你们身上的祝福都要加在你们身上，就是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和你身所生身出所下地所产的。神说，我都要使你绰绰有余，耶和华必再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。神的心只有一个，祝福祝福祝福。当你因为不认识神，你在咒诅中的时候，神盼望你就是归向，内心转换，而且归回，你生命有一个行动，透过行动对把对神的爱表达出来。今天神在呼召你爱神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岂要向他显现。神要的不是你仅仅的心意，神要的不是你外在服侍的心态，神要的是由内到外真实的生命，真实的生活，心里爱神，遵行他的话语，使他的心得满足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神的百姓啊，今天神在呼召你，神在呼召你，呼召你归向，神呼召你回转。如果你只有爱神的外表，没有爱神的金钱的实意，你就应当回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安静你的心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哦，特拉西亚特拉巴哈拉巴拉，特拉巴卡拉伊布斯蒂米德拉拉拉，伊特拉西亚特拉巴哈拉巴卡拉拉拉拉拉。主啊，这是你的百姓，是你出众家所买赎回来的，在你百姓身上你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，你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何为爱，只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。你所赐下的是牺牲的爱，是舍命的爱，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你也把万有连同耶稣都一同白白的赏赐给了我们。今天你呼召，呼召你的百姓，不是一个空洞的信仰，也不是一个空洞信仰而带来的外表的服侍，你赐下的祝福是要温暖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身体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你要使我们的心在爱中得到满足，同时你也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，在爱中与你相联合，在爱中来满足你的心。因为你甚至知道，当我们回应你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和保住。主啊，向你祈求，把你的爱更多更多的浇灌下来，使得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。我们承认我们从前无知，我们用嘴唇称亲近你，但是我们的心却远离你。我们称自己是一个爱你和服侍你的人，但是我们没有真真实实的遵行你的话语。我们在所行的道上离你甚远，以至于你的心忧伤和难过。 你今天呼召我们回转，你呼召我们归回，你给我们一条回转的道路，你给我们存活的机会。因为你既然爱世界上属你的人，你就爱我们到底。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得蒙你的喜悦和祝福。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说我们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从前错了，我们走上一条宗教的路，走上一条爱慕世界的路，甚至走上一条讨自己喜悦的路。今天我们愿意回转，重新回到你的面前，愿意全心爱你，全力的爱你，愿意过讨你的喜悦的生活，愿意遵循你的话语，荣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父啊，求你再次垂怜我们，用你的灵来触摸我们，用你的膀臂来护卫我们，用你的手牵引我们走上这条路，使我们一生在爱中与你联合，让你的心满足，也让我们的心因你而欢喜而得到满足。主啊，怜恤我们，怜恤我们，怜恤我们。
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耶稣，
我愿意爱你，
深深爱你，
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我们愿意把爱向你表达，我们也愿意在爱中能够与你相呼应。主啊，你怜恤我们，用爱吸引我们的时候，使我们可以在爱中来快跑跟随你。
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。
神的百姓，你如果有渴慕的心，请你站起来，接着这诗歌向主耶稣表达深深爱主，深深爱耶稣。神在呼召你，神在呼召你来回应他的爱，从心里表达，主啊，我愿意爱你，我从前没有爱你，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讨你的喜悦，求你赦免。今天我愿意来回应你的爱，愿意来深深爱你，因为你爱了我，因为你深爱了我。
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
哈利路亚。
我爱你耶稣，
我们一起接着这首诗歌向主表达深深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我们一同唱诵出来。
深深爱你
向主表达，耶稣就在这里，耶稣就在这里，从你的内心深处向主表达。
深深爱你耶稣，和我爱你，
举起你的心，举起你的手，深深爱你耶稣，就在这里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，他在接着我们每个人背部的心肠向他表达，他在等候，等候你的回应。神的百姓啊，他在等候你的回应，举起你的心，举起你的手，向主表达，
深深爱你，
向主表达。
耶稣
为你钉十字架，耶稣为你流宝血，耶稣为你受死的苦难，回上来，回耶稣基督来。
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。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和我爱你耶稣。
耶稣就在这里，神的百姓，我们这时候向他祷告，哪怕简单的我们就向主祷告，敞开你的心，张开你的口，向主祷告，无论是用悟性用方言向主表达，因为耶稣在等着你的回应，耶稣在等着你的回应。归向神吧，归向神吧，神的百姓啊，归向他，耶稣在等候你，等候你的回转。哈利路亚，
向他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敞开你的心，张开你的口。哈利路亚，把你的心，哈利路亚。
深深爱你，耶稣。
耶稣就在这里，神的百姓，向他祷告，向他呼求，向他表达。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用爱温暖你的心。你要说出来，说出来，让耶稣心满足。因为经常说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说出来，说出来，那么很简短的一句话：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向主表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耶稣等着你的回应，耶稣等着你的回应啊！归回吧，归回吧。
深深爱你，
哈利路亚。
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和我爱你，耶稣。
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向主唱诉说，深深爱你，
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。超越生命中一切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和我爱你，耶稣，
深深爱你，深深爱你，
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和我爱你，耶稣。
家人主，这是我们的回应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主耶稣。我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生命没有一样可以值得天父的喜悦，值得你的欢心的，但是你却为我的过犯受害，为我的罪孽被压死。因着你所受的刑罚，我得了平安；因着你受的鞭伤，我得到了医治；因着你从死里复活，我得以与神和好。今天你借着圣灵又住在我的心里，使我能够跟从你走好天父喜悦的道路。主耶稣啊，你的恩典超过我能够理解和明白的，甚至当我人单退后的时候，你仍然对我不离不弃。我如同浪子那样的无知，但是你用手扶持我，让我能够走上一条爱神的道路。耶稣，我不仅用我的诗歌来回应你，更是用我的心来回应你的呼召。耶稣啊，因为你先爱的我愿意来爱你，愿意一生一世只为主耶稣为你而活。如经常所说，神透过他儿子基督耶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提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他既然提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救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愿一生为你而活，愿你扶持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走上这一条讨你喜悦的道路，让你的心满足，让天父的名得着荣耀。主啊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回应，愿你喜悦，愿你喜悦。亲爱的主，我也为着这一帮弟兄姊妹向你感恩，今天你把你的信息传递在你的众苦人死旅，你的众儿女们的身上，求你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一生被爱惜，一生在爱中跟随。愿你的热心，愿你的灵成就这事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感恩，我们的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